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上任，这个礼拜即刻出访乌克兰。世卫核准首款 M9 紧急用试剂，以供专业人员临床使用。美国限制逼近，中国药明康德开始出售欧美业务。飓风海伦重创美国，累计超过200人死亡。用无牌手机欺诈苹果公司，两名中国公民被判处监禁。天文学家预测天龙座流星雨将在10月7号出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3号，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访问乌克兰，这个是他上任后首次正式出访。他承诺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争。这位前荷兰首相在10月1号出任北约第14任秘书长的当日，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并谴责中共已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关键助力。而吕特礼拜四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基辅当地中两次响起空袭警报。吕特在与泽连斯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和补充我们自己的库存，意味着增加工业生产，这个将是我的优先任务。礼拜四，世界卫生组织核准阿培药厂的 M9 紧急用诊断试剂，这个是世卫首次批准这一类试剂，目的是在面临疫情爆发的国家加强检测能力。世卫表示，这款即时聚合酶连锁反应试剂名为 Olinity MPXV 检验，能够由人体皮肤病变试纸中检测出 M9 病毒 DNA， 专供受过专业训练的临床实验室人员使用。世卫今年8月再次宣布 M9 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已经是两年来的第二次。此前 M9 病毒传染主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并扩散到邻近的普隆地、乌干达和卢安达。而且前世卫正在评估的三种新的 M9 紧急用诊断试剂，亦正同其他制造商讨论，以扩大 M9 诊断工具的可得性。金融时报10月3号报道，在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施加限制日益逼近之际，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药明生物计划出售其在美国和欧洲的部分业务。上个月，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生物安全法案，点名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在内的中国企业，并限制本国企业与之合作。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药明康德已将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门出售，该部门在费城拥有4个实验室和制造设施。金融时报还根据三位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除了出售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门，药明康德亦正与顾问合作，评估市场对部分欧洲生产设施的兴趣，管理层担心这些设施可能不再需要。拜登总统10月3号分别在佐治亚州及佛罗里达州视察了飓风海伦所造成的破坏。这场飓风的破坏力令人们对未听从预警感到后悔，并进行反省。受重创的业主和官员都在想是否之前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拉响警报。目前拜登已经授权部署1000名现役美军协助受飓风海伦重创的社区进行救援和恢复工作。紧急救援人员和救援队日以继夜不停地清理道路，提供食物、清理残骸并寻找受困人员。海伦是2005年卡崔娜飓风造成1392人死亡后，在美国本土夺走最多人命的飓风。虽然这6个州进行了数以百计的救援任务，联邦政府亦派出超过10000人协助地方救灾。官员礼拜四表示，已经确认超过200人罹难，预计飓风 导致死亡的人数会增加，因为一处以与世隔绝闻名的山区还有很多居民下落不明。美国司法部10月3号宣布，两名中国籍男子礼拜三因参与一宗欺诈苹果公司的骗局而被判刑。他们向苹果公司提交了6000多部假手机，造成250几万美元的损失。现年34岁的孙浩天居住在巴尔的摩，他被判处57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并被责令向苹果公司赔偿超过107万美元，没收53610美元。现年34岁的薛鹏飞就居住在马里兰州日耳曼敦，他被判处54个月监禁，3年监督释放，同时判赔偿39万8千美元，没收19890美元。根据法庭文件和审判中提供的证据，2017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孙浩天和薛鹏飞伙同他人向苹果公司提交假冒 iPhone 维修，以诱惑苹果公司将假冒手机更换为正品 iPhone， 包括华盛顿的一家苹果商店以及其他授权的苹果服务提供商。虽然流星出名难以预测，但天文学家仍然预计今年天龙座流星雨将在10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1点达到高峰，并持续到10月8号凌晨。总的来讲，它是短暂的，由10月6号持续到10月10号。天文学家表示，这个将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只是西长的新月，届时整个10月的流星都将在天空中炽热非常。而著名的流星天龙座流星雨以其非凡的流星爆发而闻名，多年来天龙座流星雨都会带来每个钟头几千颗流星的大流星暴。喜欢天文现象的朋友，由周末开始连续几日都可以密切注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230枚炮弹。以色列击败真主党导弹制造链高级首脑，救出一名被囚10年的女子。我感礼堂川普战场争取中间派选民。中东危机令中共大胆在印太地区试探美国。全美大学体育联盟女排跨性别争议，四大学弃赛圣何西州大。TikTok 违反通过家长赋权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法案，被德州起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礼拜四表示，真主党由黎巴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约230枚炮弹。礼拜二，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攻击，以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的死亡。以色列此言将展开报复，美国正讨论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作为袭击以色列的回应。世界各国正在制定应急计划，由黎巴嫩撤离公民。美国总统拜登3号表示，他不相信中东会发生全面战争，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够令中东恢复和平。在回答是否会派遣美国军队帮助以色列的问题时，他表示美国已经帮助了以色列。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礼拜四致函拜登，敦促他加速将武器运至以色列，其中包括多枚2000磅重型炸弹。这些炸弹因人道考量而被搁置多个月。以色列国防军 IDF 10月4号宣布，他们击毙了参与黎巴嫩真主党导弹制造链的高级领导人马哈姆德·尤瑟夫·阿尼西。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在一次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中，解救了一名21岁的亚兹迪裔女子西多，并将她送回伊拉克的家人身边。这名女子2014年被伊斯兰国绑架，之后被囚禁在加沙长达10年。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发起了铁剑行动。 在铁剑行动期间囚禁西多的哈马斯战士受到击毙，西多亦逃到加沙地带内的一处藏身处。以色列表示，这次行动进一步证明哈马斯和极端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凸显了该恐怖组织在加沙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哈马斯极端恐怖分子网络，解救所有被哈马斯囚禁的人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何锦丽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进行为期两日的竞选活动，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在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县举行集会。川普在集会上表示，如果他在11月当选，任何州都不能够禁止以燃油为动力的汽车或卡车。两位候选人都在为南墙战场州的胜利而战，这些州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礼拜四，美国国会议员利兹前尼参加了何锦丽在共和党的发源地威斯康星州举行的竞选活动。上个月，切尼和他的父亲美国第46任副总统迪克切尼宣布背书何锦丽，而不是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切尼在2021年国会大厦事件的一个礼拜后，他和其他9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弹劾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第二年，切尼在怀俄明州的初选中落败。在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际，美国之音礼拜五报道，中共船舰咄咄逼人地宣示北京在这一争议水域的领土主张，测试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的决心。菲律宾将北京对船只的骚扰称为不负责任、危险和挑衅。而河内就表示，对越南渔民的攻击违反了主权和国际法。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所的海洋安全专家许瑞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东的严重危机使中国更加胆大妄为，令他们在印太地区进一步试探美国。随着美国和日本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都将进行重大选举，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史蒂芬纳基亦表示，中国亦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窗口在南中国海锁定一些战略利益。全美大学体育联盟女子排球赛因选手性别争议陷入风暴，犹他州立大学礼拜三宣布不参加原定在23号与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的赛事，成为近期第四所放弃和该校比赛的大学队伍。圣何西州立大学礼拜四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赛事照常进行。事件源于圣何西州立大学女排队涉及的跨性别运动员争议。女排队共同队长斯莱瑟9月参与一项诉讼，法庭文件指出，斯莱瑟称自己的一名队友是跨性别者，不希望他留在队伍中。San Francisco 机报道，根据诉讼内容，斯莱瑟认为跨性别队友对其他球员造成身体上的风险，因为他们扣球的力度比斯莱瑟曾经比赛过的任何女性运动员都大。加州信使新闻礼拜四指出，圣何西州立大学已经采取措施，在球队在主场和客场出赛时安排校警保护队员免受安全威胁。10月3号，德州起诉 TikTok， 指控该短影片平台未经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意分享和出售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侵犯了儿童私隐权并违反了州法律。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在德州加尔维斯顿县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庭发布禁令，并对每项违反德州通过家长赋权保护儿童上网安全法案（简称 SCOPE 法案）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 在 SCOPE 法案生效前几日，德州地区法官罗伯特·皮特曼以言论自由为由，阻止了法律中要求社交媒体公司过滤未成年人信息中有害内容，例如自我伤害或药物滥用信息的部分。但皮特曼允许部分内容生效，例如禁止出售或分享未成年人的数据，以及社交媒体公司允许父母监控他们的子女账户的新规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